所以我们要练习布施。那怎么练习呢？从身外之物开始。身外之物，因为还不要你的命嘛，你就还可以施，对不对？看对方需要什么，及时需要什么，我们就给对方什么。那如果是财务方面的呢，我们常常听过基督宗教也好，或是回教也好，都有讲那个十一奉献，有没有听过？十分之一。那佛在那个阿含经啊，这个原始宗教原始的这个教典里面也有提过，就是我们依照我们所得的比例呢来做布施。好，那十分之一，如果你可以的话，就是我假设一个月我收入20000块，我就布施2000块，这样。好，就是这样子。那当然就是通常就是你自己好家用够的时候能尽量布施，那对你将来的果报是越好的。不过这个就是要慢慢来，不然就好像那个心上一块肉被割下来一样。你知道我们这边这个基金会的这个创办人简丰文简老师，大家知道吗？他这个之前呢就是亲近那个金刚老法师，那金刚老法师呢就看他来听经，就问他说，这个赚钱容易啊，花钱难。这个简老师一听，这个师父可能出家太久了，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当然是赚钱很难啊，花钱很容易啊。就老和尚就跟他讲，我的意思是说，你如果福报大的人，你过去是已经种好的，你这一世不做，不管你做什么，赚钱就是很容易，财富自然会来。可是呢，你已经有财富之后，你不好好规划，不好好花的话，你就是消福嘛，福报没有，这个福德银行你的就没有了。哦，那这个简老师听懂了，他说，那请问老和尚，我应该怎么样才能把我这个福报继续能够保留下来？那这个金刚老法师呢就跟他讲说，你做什么的？他说，我建筑师，盖房子的。说好，最好了，你能够找一个地方把它留下来，以后呢就是在这边能够让人家讲经，然后能够听经，这是最理想，你的福报就可以一直留下来。哦，他就非常开心，就到处找找找，就找到这一栋。这一栋当初叫城中区嘛，啊，就是看在这个台北市的市中心旁边，又都是学校，看起来蛮好的。他就找了，找了以后就还没盖之前，就请老和尚来看，他说这边好不好？老和尚说，嗯，很好，非常好。好，然后这个简老师就为了表达他的诚意，就跟老和尚订契约。契约，你盖章我盖章都弄好，老和尚接受了，他就非常开心，开心的不得了。回去之后半夜睡不着，痛啊，心好痛，怎么办呢、啊？这个财富这么一大块不见了、啊，不睡不着啊，实在痛，舍不得。布施要练习的，可是经过这一次之后呢，在后来的布施就不会痛了，因为最大的都那个了嘛。就从此之后就不痛了，这个是财施，所以财施就是得福报。你看，这么几十年下来，你看这个功德有多大。那当初呢，这个简老师跟老和尚学这个开始学的时候，他坐在底下，他说他是一句话听不懂，不知道讲什么。大学毕业生坐在底下，老和尚也没有讲英文啊，还是讲中文，他还是听不懂。老和尚就请他说，那就是智慧没开，做什么？请他去订那个南无阿弥陀佛，订在那个以前的那个电线杆上面，或是贴在那个崩坑边啊，请大家多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就去贴那个。然后又做什么？做那个去收很多以前就是电话亭里面很多这个结缘的善书，就丢了乱七八糟，他去收，收了以后呢，一本一本整理，脏的擦干净，破的把它补好，就这样。然后呢，一通电话一通电话的打，你这个寺院，你这个道场有没有缺某某经？有的话，他就把它寄出去，寄给他。等到这一栋盖好之后呢，他请老和尚来住持，老和尚说他要去新加坡了，就走了。然后从此之后，他就留在这边当总干事，总干事就是什么事都干，连扫厕所都自己扫，一直到现在。从此之后，你看他一个礼拜讲多少堂的经，什么经都讲，智慧就开。 慢慢慢慢一步一脚印这样做，福德智慧这两就这样子慢慢累积，这就是我们眼前看得到的布施的功德。好，那在大智度论里面呢，也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在这个大肉孜啊这个国家里面呢，有一个画师，他的名字叫千纳，他为了这个谋生呢、啊，就到他的邻国去找工作，就在那边做了12年，帮人家画画。这12年呢，他赚多少钱？32两黄金，就想哎，应该可以回家了，就往这个故乡走。回到这个他家里呢，这个故乡这个佛家罗城呢，一进来之后，哎，还没回到家，就看到有人在打鼓。就是以前没有广播，就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说什么事啊？他说：“哦，这个某一个道长呢有法会，希望大家去参加。”他就想：“哎，去看看。”就去了。去了以后呢，他看到这个清净的比丘，他起了非常大的欢喜心，就想要供养。他就问这个维罗：“这维罗师父，师父，如果我想供养这个全道场的僧众，要需要多少费用？”这维罗师父就说：“大概需要32两黄金。”他说：“哦，好。”他就把身上的32两黄金给了这个维罗师父，说：“你就帮我呢，明天再生，我会来。”他就很高兴的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这个太太看到先生回来了，是高兴，但是说：“哎，你这12年赚多少钱啊？”他说：“30两黄金。”他说：“在哪里？”他说：“不，种在福田里面了。”他说：“福田什么福田啊？”他说：“就布施给僧众。”供养僧众斋僧，说哈，你这个什么老头，你们怎么骂不知道，反正就是骂，哎呀，实在气死了。他说：“嚯、哦，你竟然不顾妻小，你把你12年辛辛苦苦赚的钱送给别人。”他就把他绑了起来，就送官，就告。这官老爷一上来说：“告什么啊？告这个我这个先生呢、啊，出外12年。”赚了32两黄金，全部没有拿回来，送给别人。他就想，哎，怎么有那么奇怪的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得了30两黄金不送不养妻小，送给别人呢？是怎么回事？”这个千娜就说：“因为呢，我生来贫穷，工作呢这么辛苦，12年才赚30两，世事贫穷，还怕死了。他想，好不容易找到这个福田，赶快种啊。”赶快把这个贫穷布施出去啊，他怕这个穷怕死了，赶快种，怕将来没有机会。哦，那这个官老爷刚好是受5戒的佛弟子，一听非常的感动，想说：“哇、哦，他这个赚钱这么不容易，哈、哦，那还愿意这样子布施。”所以呢，他把他所有的身上就是32两黄金，也知道这样子孑然一身回去一定会被他的太太骂死，可是他还是要这样做。所以他就很感动，就马上把他身上的璎珞脱下来送给他，然后跟他讲说：“哎，他这个还有一匹他自己骑的马也送给他，觉得哎这样还不够，还有一块地再送给你。”然后就跟他讲：“你看你布施，明天斋僧那个僧众都还没吃到你的饭，你布施的功德都已经发芽了，就像种子还没有种到土里面就已经发芽了，你看。”那你布施的功德还不止这些，后面还有，啊、嗯，就非常称赞他，就这样，这个告官的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啊、嗯，这个是千纳画师的故事，也是告诉我们这个布施的功德，啊、嗯，所以后面这个就讲，若是这样子你还不能布施的话，还是拿不出来的话，没关系，后面还有办法，念死无常，你今天。所拥有的不管是大房子大车子还是所有的银行的存款，等到你临终这个那一刻呢，你什么都带不走，那何不如果能力范围内的话，你就是应该要尽量布施，唯一能带走的是什么，就是善恶业，我们的业。所以知道这样子的这个佛法的知见之后，就是应该要积极的断恶修善，就念死无常，只有我们的业带得走。那知道这一切财法只是因缘所生，死后都带不走，就要多思维这个布施的功德。这个业果就是告诉我们这样，越舍是越多的，所以我们中国字也是说舍得嘛， 有舍才能得，舍得舍得。啊，如得富贵、智慧、人缘、家等，哈、哦，就是能够对治这个牵令的习气。那这后面呢，在佛陀当时呢，有一个弟子叫周利盘陀伽，这故事大家知道嘛？哈、哦，这周利盘陀伽呢，翻成中文就是小路的意思，道路的路。他的哥哥叫做摩诃盘陀伽，就是大路的意思。摩诃是大，那这一个大路一个小路，说明什么？就是他们兄弟都是在父母亲呢想要回，就是要回到他这个外公外婆家里的路上生的。好、哦，所以一个叫做大路，一个叫小路。那这个哥哥先出家，出家之后呢，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那想要度这个弟弟，就给弟弟呢一首四句偈背。就这个弟弟呢，背了两个月、三个月，就是背不起来。背了前面一句，忘了后面一句，就是背不起来。所以这个哥哥非常的觉得这无可救，就是没有办法，不可造就，就不让，就是不要他，叫他回去。那后来呢，就是在这个被这个佛呢知道，佛就是度他。不仅让他出家，还教他念扫帚这两个字，就让他呢就证得阿罗汉果。那这个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他的故事还没完。我举一个例子，你们就可以了解说这个周利盘陀伽到底是怎么回事。证得阿罗汉果之后呢，通常呢半月呢，这个比丘僧团会派比丘去到比丘尼僧团去教戒。那这一次呢，就轮到周利盘陀伽要到比丘尼僧团去。这个比丘尼僧团想说，哎呀，这个比丘是没人，是不是派这个最笨的来，他能讲什么法，对吧？大家就说好要捉弄他，就把那个法座弄得很高很高，让他爬不上去。然后又大家又说好说，只要他要开始讲话之前，我们就先讲话，让他没有机会讲。那周利盘陀伽一看呢，一到了这个比丘尼僧团之后，一看，哇，那个法座这么高，怎么上去？他就用神通就飞上去，飞上去坐定之后呢，他要开始讲话，底下已经叽叽喳喳开始讲，他没办法讲，他就一样显神通，让他这个四周呢发出非常微妙的音乐。这个比丘尼就一听，哎，是怎么这么好听的音乐，从来没听过，大家就静下来，静下来之后他就开始讲法。这一坐呢说法之后，底下好多比丘尼就证果，这个是。这个周利盘陀伽的故事之一。那还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天呢，波斯匿王要斋僧，说请这个佛跟几个弟，就是所有的这个弟子呢吃饭。就他们就排班的要进去之后呢，这个佛知道会有事情，所以他就把这个钵呢拿给周利盘陀伽，叫他拿佛的钵。就这个守卫的呢，一看到哎，过去这个是周利盘陀伽，就把他拦下来。他说，这个国王斋的僧啊，必须是要这个智慧高的，你那么笨不能进去，就把他拦下来，叫他外面等这个大家僧众吃完饭的时候，你再一起回去，就是把他拦在外面。所以等到呢，这个国王拿出最好最好的食物，什么盘子啊，什么都是最美妙的，可是呢佛要吃饭的时候要用那个钵，用他的钵。所以他就喊周利盘陀伽，这周利盘陀伽就把他的手伸出来，然后把钵送到佛的面前。就他一看，哎，怎么有一只那么长的手，是谁的啊？佛就说，是谁的，你到外面去看就知道。那国王就命令这个士兵去看，哦，原来是周利盘陀伽的，就把他请进来。说，啊，奇怪，这么神通广大的这个比丘怎么会被拦在外面呢？说，因为这个侍卫说我很笨，不能进来。说，哦，实在是罪大恶极。所以就这个是周利盘陀伽出家正果之后的故事。那为什么他这辈子会这个样子呢？这么的这个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虽然最后正果。他的宿世的因缘，就是他在这个迦摄佛时代呢，是一个精通三藏的法师。可是就是人家来请问他的时候，他吝法，不知道，然后不愿意说。等到他往生快临终的时候，哎，一看他这辈子学这么多，对自己也没有利益，也没办法帮助别人，就非常的懊恼。这是一事。还有一事呢，一样，他是出家人， 精通三藏，可是有一个比丘来请教他的时候，他取笑他，就哎呦，这些这么简单你都不要，非常的这样屈辱他，让对方非常的难堪。最后呢，他就是对方连法都不学，就障碍人家学法，这样，所以他得到这一次的果报就是愚痴，然后呢口才非常不好，口拙。这就是周利盘陀伽的这个宿世的因缘。那我们往下看，他就是说这个周利盘陀伽呢，生性非常的鲁钝愚笨啊，无论如何教导，就是连一首偈颂都背不下来。最后佛陀只教他念扫帚两个字，终于开悟成阿罗汉。那这位弟子就是因为过去是令法，所以今生才有这样愚痴的果报，这就是令法最好。所以呢，我们如果令于财师，我们的果报就是贫穷；令于法师，就是生生世世都是愚暗的，愚痴暗昧。好，那我们留一点时间，看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一起共同讨论的。嘿，是，没有，你看那个不算，那个十众四十八经里面的十众，它有重罪、中罪还有轻罪，它有那个几个要件的，要比方说杀罪，要对方死，那你有杀心，这样子你记得吗？对，那个几个条件要具足，对，自心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要忏悔，可是没有犯啊，没有犯这个重罪，没有犯到四重罪。你刚是说有没有犯到四重？没有，没有。对，因为你有这个心，有这个意的话，将来哪个因缘成熟就发自身口了。有这个害心嘛？
是有这个害心。
是，害心跟杀心还有一点距离。害心只是想要伤害、损恼对方而已。那杀心是要把对方置于死地，那还不太一样，程度上还是不太一样。是，杀生还是断人家的命？对，他每一个要件都非常严明，就是害心嘛。嘿，对，还是害。害心的话，你受的是菩萨戒，四十八轻里面看哪一条比较接近？对对对对对，对，害心比较接近，对，跟那个杀还差很远。对对对，以打报打，对，跟这个戒比较接近。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把后面这几句话再念完。以上介绍的这个十法呢，只属于不善性，好，而且都是个别现起的。好，比方说你有愤呢，就没有恨，好，它就是个别十个小随烦恼，个别就只现起一个，所以称为小随烦恼。那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个烦恼法？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能够认识它。然后你说根本烦恼，我们六个也讲了，小随烦恼十个，现在也讲完了。下面呢，中随烦恼有两个，大随烦恼有八个。你说我们要从哪一个先断？就是要从这个小随烦恼，好，因为它就是个别现起，然后它比较明显。我们自己呢，我们现在念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检讨自己，你就可以知道今天升起这样子一个情绪是属于小随烦恼的哪一个。好，我们很明白，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对治，它的相状也明白，对治法也了解。好，因为不，当然这些烦恼都是因为我们过去世的业力种子引起的，但是尤其这个小随烦恼，实际上它是第六意识分别才有的，所以比较容易对治。那我们刚讲愤恨恼害忌，就是跟嗔烦恼，好，嗔一分所摄，然后富呢是跟痴，这样就六个了，对不对？还有呢，贪跟痴就是惨，惨昧的惨跟狂，七狂的狂，好。然后后面的嫉妒的嫉，不是，害，还有后面是几个？这个悭贪的悭跟骄慢的骄，这两个呢是跟贪一分所摄，所以这个五个里面呢，这四个里面有五个跟嗔，一个跟痴，两个跟贪跟痴，两个跟这个贪，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白的检查自己呢，现在这个烦恼呢是什么？它是跟哪一个烦恼这个相应的？那我们知道之后呢，可以慢慢从小学烦恼入手，把它断除。好，比方说，我现在常常知道呢，我脾气不好，常常这个愤恨恼的心常常会起来，一点点事情呢 就会很不开心，容易这个发脾气，对这个子女也好，对同修也好，对同事也好，常常会有这样的情绪，就是因为这个可能工作压力太大啊，或者是身体有病痛啊，你就可以在你自己的佛堂面前呢，可以发愿，说我佛弟子某某人，我发觉呢，就是现在知道呢，我有哪一个烦恼比较明显比较强，那我希望呢，我能够在这一个礼拜以内呢，我不生气，那请这个佛菩萨呢能够加持我，让我的这个有这个能力呢，还有这个毅力呢，能够断除这样子的一个嗔的烦恼。那一个礼拜你就好好检查自己，这个情绪呢慢慢要这个烦恼要起来的时候，你就可以慢慢的觉察到，如果一个修行人他自己的烦恼都看不到的话，他今天修再高的法门，读再深的经论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不能改变他的身口意。经论还是经论，你还是你，所以就是要把你所学的东西能够在你的这个身体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力行把它做出来，慢慢的一个礼拜能做到，变成两个礼拜，甚至一个月、三个月、半年，慢慢的这样子的烦恼就会被我们对治的越来越薄越来越薄。你用这样子的方法试试看，你像这个小随烦恼里面不是有愤恨恼害忌吗？每一个你把它看清楚，然后你每一天你就是比方说晚上的时候你就检查自己今天的这个身口意有没有这几个烦恼，有没有这个愤怒啊，有没有对什么看电视看新闻报告有什么是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愤愤不平的啊，或者哪一件事情你觉得这个看不惯的啊，这都是在这个范围内啊，愤恨恼，而看到人家这个好的啊，有没有起这个心里不太舒服的感觉啊，这是嫉妒啊，什么东西什么都不干，当然不是哦。你说你不能够察觉，是不是因为你电视什么都没有看，也没有跟人家接触？那没有啊，那不看别人没有关系，不看电视也没关系，我们也没看啊，不是这个，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多看看自己，嘿，这个就是你能够觉察到自己这个身口意的变化，有没有跟这个贪嗔痴相应啊？你注意看看，你从现在开始慢慢注意，你就会发觉不一样，有跟没有你就会很清楚。你从来没有去理会它，当然看起来好像都没有，是会比较难一点，对对，有禅修的话就很容易。不是这样，就是你现在感觉到你知道你有起心动念是跟贪嗔痴相应，这个就是啊，每一个心念它一个念头一闪过去不一定是跟电流什么，不是我们不是讲这个，对，心念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慢慢观察自己你会发觉，对，他这边看不出来说你现在加害的这个伤害了对方，他曾经对你怎么样？没有，就是你自己呢有没有，就是没有那个大悲心，没有那个悲心，你就是不会想要去照顾对方，你就是想要伤害他损恼他。那这个恼呢，就是因为是别人已经有对我们有损恼，我一直累积到最后愤恨恼，到最后这个情绪已经最大，嗔心里面比较大的。嘿，如果看你平常都有练习的话，假设你这个害心马上升起，你就可以把你平常所修的这个法门拿出来对治，嘿，可能就一次失败，那表示我们的功夫还不到，就回去再修，嘿，慢慢修慢慢修，你功夫越来越增长，这个害心也会被你这个对治掉。所有的法门都是在定中当中它的这个力道会比较强，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定慧力都还不够的话，就是先在这个正知见多熏习，好，知道怎么样处理，好啊，将来有机会的话，当然这个佛法上成就就是止观嘛，止观成就你就成就了嘛。这个小随烦恼十个呢，我们假设能够常常的复习它，然后拿它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好好来反省自己的话，你可以很明显看到自己呢会有进步。我们上课到现在为止，我们也可以从这个问问题跟这个 同学之间呢、啊，就可以发觉呢，很多这个政治见都已经慢慢在建立哈、哦，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如果有空的话，把这个小随烦恼多多的熏习，多多的去了解练习，在日常生活中哈、哦，就是还是那一句话，你平常啊就会慢慢的可以对治这个贪嗔痴的这些烦恼。那你怎么知道？很容易了解，你找你最亲近的那些人，你看他的反应就知道。你把你的儿子叫来，你说妈妈最近脾气有没有改好？他一定第一个最清楚。好，可能你自己还没有察觉，跟你相处最近的人一定马上知道。好，那这样子我们将来要这个度呢，我们周围的家亲眷属呢就比较容易，因为我们自己先变好了嘛。所以各位要努力。还有吗？没有，我们今天课程就先到这里。下礼拜我们看中随烦恼。